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故事讲到，哈拿与她的丈夫在示罗吃完了饭，她就站起身来，掸去身上的土，整理好自己的衣服，把头发梳好捋齐，戴上头巾，左手拉着她丈夫的右手，右手提着她丈夫分给她献祭所用的那两块大肉，走向神的殿，要去做那件来到示罗所要做的事儿，那就是朝见真神，敬拜耶和华。这耶和华的殿呢，在当时还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建筑物。咱中国人一听殿这字儿，自然的就会想到什么大雄宝殿呐、灵恩殿、太和殿，宫啊殿的宏伟辉煌壮丽。当时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殿可不是这样，它是一个从外边看很不起眼，用海狗皮做的一大棚子，但离近了一看的话，您就得赞叹。那赞叹什么呢？不是说它工艺有多好，造价有多高，你要赞叹的是没有一样东西是瞎来的，什么都是照着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神亲自定的规矩。这会幕的设计师是神他自己，是天上的神亲自向以色列的领袖摩西一字一句说的，该怎么做，用什么料，多一个不行，少一个不够。而且听说每一个零件不但有实际上的功用，还有属灵上的意义。首先，它这材料不是够的，不是买的，也不是争的，更不是夺的抢的，向老百姓压榨来的。它必须是神的子民凭着敬畏的心，甘心乐意献给神的。材料齐了，您还不能随随便便的就开搭，你得听神说该怎么做。那神是怎么让他们做的呢？我这儿抽空给您说说啊。比如说这造木幔的法则，神就是这样告诉摩西的：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索制造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，每副幔子要长28肘，宽4肘，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这五副幔子要俯俯相连，那五副幔子也要俯俯相连。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，要用蓝色的纽扣；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，也要照样做。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要做50个纽扣，都要两两相对。又要做50个金钩，用钩使幔子相连，这才成了一个帐幕。可这帐幕现在还没顶呢。你听着，神又继续告诉摩西说：你要用山羊毛织成11副幔子，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，每副幔子要长30肘，宽4肘，11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要把5副幔子连成一幅，又把6副幔子连成一幅。这6副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，在这样相连的幔子末边上要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边上也做50个纽扣，又要做50个铜钩勾在纽扣中，使罩棚连成一个。罩棚的幔子所余垂下来的那半副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，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，那边一肘，要垂在帐幕的两侧遮盖帐幕。又要用染红的公山羊皮做罩棚的盖儿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儿。您听听，神所设计的多详细，多周到，连这儿折上来，那儿连上去，这边多一肘搭下来， 那边多一轴也要搭下来，都说的是清清楚楚，用什么线，用什么绳，多少个扣子，多少个钩，钩是金的还是铜的，用在里头还是用在外头，没有一样神不给摩西交代清楚了的。说了半天，这咱们只说了怎么造帐幕的幔子，神还详细的告诉了以色列人怎么造帐幕的板。没板子它立不起来呀，幔子自己不会站着呀。通常会幕啊都是坐西朝东，南边和北边各20块板，底下都各有40个带卯的银座。帐幕的后边，也就是西边，有6块板子，加上拐角的2块，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。又有那造假木做的门栓，为帐幕这面的板子做5栓，为帐幕那边的板子做5栓，又为帐幕后边的板子也做5栓。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直通那一头，板子要用金子包裹，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，栓也要用金子包裹，一切都要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摩西的样式，这样这会幕才能立得起来。会幕的正面，也就是朝东这面，有5根用造假木做的包着金子的大柱子，柱子上有金钩，柱子下边有铜铸的5个带卯的座。这5根柱子往东墙这儿一立呀，自然的它就分成了4个开间，这跟咱中国的建筑它就不一样了。咱们不管盖什么房修什么殿，柱子都是双数，这样正中总有个开间，入口就在当中。这会幕可就不一样了，5根柱子4个开间，所以不管是多大的人物，多高的官，你要是进神的圣所，您就不能大摇大摆的从中间进去，怎么着它都是旁门左道，你有多大的架子你也得绕着这柱子走。这4个开间中间没门，挂的是幔子，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捻成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成的门帘。这门帘它不是卷着开的，它是往旁边撩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什么人，您要想进去的话，您都得低头猫腰，高抬脚，侧身而入，在神面前谁也狂不了。而且这圣所呀，也不是谁谁都能进去的。那一天咱故事中所讲的哈拿带着他的祭物，最多也就只能把脚停在这4个大门帘子外头了。就是在外头那也相当不容易了，因为他是在院里头。我还没跟您说会幕外头四面还有5肘高的院墙呢。这院子呀长方形，分东西南北侧，同样大门朝东，后墙向西，东西50肘宽，南北100肘长。墙不是砖的，不是土的，也不是木头的，是用捻的细麻所做的围子。南北各20根柱子，有带卯的铜座，柱子上的钩和杆子全都是银子做的。西边50肘，柱子的数码减半，一共10根。院子的入口在东边，和会幕一样，门有围子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肘，照样是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成的。柱子4根，带卯的座4个。进了院门，正中央就是祭坛。祭坛是造假木做的，正方形，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。坛的4个拐角上有4个角，与坛连在一块儿。坛要用铜包裹，否则这木头它经不起火呀。这儿还要有收坛上所烧出来灰用的盆，又有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。坛上的一切器具全都是铜做的。这坛还要有一个铜网，铜网的4角上有4个铜环， 网要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。不但如此，还得用造假木包铜做两根大杠子，为的是要抬祭坛而用。这杠子各穿在坛两边的大环子里头，说走抬起来就能走，那也是当初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规矩。一切都是活动的，不是固定的，目的就是让他们随时可以跟从神，听从神的带领，让他们在地上不要扎根，一切的盼望都在天上。可这事隔多少代以后啊，在迦南美地居住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把神的会幕放在了示罗，不怎么再搬来搬去了。不管什么节气，让以色列人从四面八方到示罗来朝见神。咱现在回来讲那一天，哈拿随着她丈夫以及全家一起来到了神的祭坛前，他恭恭敬敬地把自己双份的祭物交给了祭司，然后他就跪在了神的圣所面前，向真神耶和华倾心吐意。虽然刚才他丈夫安慰过他，还说什么一个好丈夫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种话，哈拿当时虽然得到了一些安慰，但那只是一些解眼儿的话，安慰安慰行了，根本问题却解决不了。丈夫一转身，照样被别人看不起，照样受气。你也甭跟我说一个丈夫顶十个儿子，你就是给我一个儿子，我今儿就平反了，我这腰就能挺起来了，我就可以扬着头做人了。所以不管她丈夫怎么劝她，哈拿心里的苦闷一直就在。哈拿刚才对以利加拿笑，那完全是妻子在安慰丈夫。可现在哈拿一跪在了神的面前，就像落在了自己亲生父亲的怀中一样，心中所有的冤屈就一下又都涌了上来。他在神面前就开始哭啊，那是撒了娇的大哭啊，就像是女儿回到了娘家一样。哎呦那个冤哦，哎呦那叫一个委屈哟，眼泪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，膝盖下边那些土啊都和泥了。他一边哭还一边说，那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丑丑踢踢的，没人听得懂。他在这儿这么一待，这么一跪呀、啊，一下就是半晌。别人早都走了，他还在那儿哭呢，而且哭的还是东倒西歪的，根本就没了样，失了态了。可他不哭不行啊，一年了，没地方诉苦去呀。现在是在耶和华面前，哈拿觉得就是在自己亲父亲的怀中，那比在她丈夫的怀里要得安慰的多。后来最后啊，她就开始向耶和华不住的许愿，她知道神是一个必听祷告的神。哈拿这愿呢、啊、是这么许的，她说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我，那您就赐给我一个儿子吧。我要这儿子不是为我养老，也不是为了以后要为我送终，更不是让我这儿子为我报仇去跟比尼拿的那群孩子作对。您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为您生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您耶和华神，一辈子侍奉您，跟以前侍奉您的拿细尔人一样，不用剃头刀剃头。耶和华神啊，我的主啊，您就答应我吧，我就要一个儿子呀，我就要一个儿子呀，不是给我丈夫，是给您呐。 好家伙，哈拿这么一许愿呢，把什么都给忘了，哭声是更大，颇有一种今天神要是不答应他的话，他就不回去了那种架势。反正现在这孩子不是为我要的了，是为您要的。他这么一哭，这么一叫啊，把旁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给惊动了。谁呀？那正是祭司以利。以利是当时以色列的士师，又是大祭司。他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何弗尼，一个叫菲尼哈，当时也在耶和华的殿做祭司。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着百姓献祭，在那儿弄那些牛啊羊啊肉。而老祭司以利呢，他就坐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，为祭司所设的一把大椅子上，他在那儿专心地看着所有献祭的人，来祷告的人。结果一波人来一波人走，可就这女的哈拿在这儿哭啊哭啊叫啊，眼泪流成了河，待了大半天也不动窝。以利觉得有点不对，就开始坐那儿细细的观察她，想听清楚她嘴里说的是什么，可嘟嘟囔囔的，竟看见她嘴唇动了，却听不见她说的是什么。因为哈拿是用心在跟耶和华讲话。这时候日头已经平息，从院墙外头又飘进来人们载歌载舞的声音。因为本来嘛，以色列人来朝见神，到这儿来过节，就是一件欢快的事儿。所以献完祭的人们呢，就在外头吃啊喝呀、啊、唱歌跳舞。所以以利也心想啊，这女的一定是喝多了，没别的地方去，跑这儿耍酒疯来了。要不然有什么好哭，有什么好闹的呀，这大过节的。所以以利呀、啊、他就慢慢的走到了哈拿的前边，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对他说，闺女啊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啊。哈拿突然被人这么一摸，被人这么一问，愣了，赶忙睁开眼，抬起头，一见是老祭司以利站在他的面前，吓坏了，顿时脸也僵了，哭声也没了。这时候以利又说，孩子快起来吧，别醉成这样，你不应该喝酒。
喝酒？主啊，不是这样。
哈拿这时候才缓过神来，壮着胆子向以利祭司回答说，
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，我只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呀。
这一提神的名，哈拿又哭了。好啦好啦，孩子起来吧。说着以利让哈拿赶快起身，哈拿这才直起腿来，轻轻地掸去身上的土，然后一边恭敬地向老祭司鞠躬，一边轻轻地说，
请您不要将婢女看作为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实在太多，所以在耶和华神面前祈求一直到如今，请您原谅我，请您原谅我。
听了哈拿这话，以利就点着头慈祥地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许准你向他所求的，好吗？赶快回去吧。一听这话，哈拿赶快致谢，连连向祭司以利鞠躬，
高兴地说，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，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。
说着倒退了几步，转身一溜小跑的就出去了。一走出这院子，哈拿就跳啊蹦啊，简直想飞，手舞足蹈的，嘴里头开始大声唱着歌，他心中的重担没有了，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交给神了。 他相信神必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知道自己的羞辱已经被完全抹除了。哈拿心里充满了感谢与赞美，是神把愁容从哈拿的脸上彻底摘去，神给他一颗欢喜的心，感谢的心，赞美的心。他回到丈夫身边，与家人一同吃喝，一同安然入睡。到了次日清晨，他们起来又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然后就上路回拉玛，平安地到了家。我跟您说，人要是从神能得到安慰的话，身上的重担就没了，心里头不管和谁有多大的过节也全都解开了，以前的伤害也全都过去了，伤疤也全被神医治了，那剩下来的就是欢笑，脸上带的就是喜乐。哈拿这次敬拜完神回到家，人整个变了一个样，不说别的，就从外边看的话都年轻了十几岁，额头眉间以前常戴的那朵阴云没了，脸蛋儿总是那么红红润润的，嘴唇就像一个熟透露的红樱桃似的。他见了谁他都高兴，谁见了他也都高兴，他与丈夫以利加拿更加恩恩爱爱，二人同房，耶和华就眷顾哈拿，于是乎哈拿就怀孕了。您说这事儿他灵不灵，巧不巧？哈拿他这么一求，神就应允了。这世上的生命与气息全都在乎于神，谁该降生，谁要离世，谁活多长，谁存多短，你是男是女，是高是矮，是瘦是胖，长脸的、圆脸的、黑脸的、白脸的，卷头发的、直头发的，还是根本就不长头发的，创造人类生命的神掌管一切。那您该说了，是不是想生孩子生不出孩子那些人到耶和华面前这么一求一哭一闹，回家全都能怀上啊？这事儿啊，未必。因为你不生孩子，生不出孩子，这本身可能就是耶和华的旨意。你平白无故的到他面前又哭又闹又吵又叫，想违背他让你生不出孩子不能得子的旨意啊，他还不见得就轻易的转变他的念头，因为他不让你有孩子说不定是为你好呢。否则真神耶和华成什么了？成庙里供的那次子观音了是吧？得不着后代想要孩子的，到庙里头给足了香火钱，当当当磕几个响头，许愿许大愿，以后生了子一定好好回来还愿。这种故事哪个民族各个国家历史传说当中都会有，但是哈拿那天在神面前所许的这愿呢，可跟平常人随便许愿不一样。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，如果得到了，他必使这个儿子终身归于耶和华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根本没为自己要儿子，他是为神要一个完完全全属于神，一生交给神，让神可以在地上完全使用的人。您说这样的人在地上多吗？不多呀，几乎没有啊。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活呀，不但自己为自己活，而且还要让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孩子、子子孙孙全都为自己活。神在地上找不到愿意终身归于神的人，但如今哈拿求神给他一个机会，让自己能够为神生一个神可以完全使用的人，你说神能不答应他的祷告吗？所以这事儿他马上就成了，哈拿就怀孕了呀，这100%是神赐的。所以咱长话短说，日子一到，哈拿就生了一大胖儿子。
哎呦，给这夫妻俩高兴的哟，几乎就差上房顶上大叫去了。以利加拿不是没当过父亲，那比尼拿给他生了一大堆，可这次不知道怎么就从心里头那么兴奋，那么高兴。他先是掰手指头，后是查字典，然后找他爹，找他爹的爹，也就是他爷爷，干嘛呀？要给这孩子取名字，他要给这孩子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。哈拿看着自己的丈夫忙成这样，手里抱着亲爱的儿子，跟他丈夫甜美地说，亲爱的，你忙什么呀？孩子的名字我早就起好了，咱们就叫他萨姆尔。那希伯来话意思就是说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